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无尽恩典请来了我们的圣经导师蔡伯恩牧师。
彼得看见耶稣的空坟墓，他是不是因此得到了信心和勇气呢？不，没有，他回家去了，并且躲了起来。耶稣明明复活了，但彼得的表现就好像耶稣没有复活，他实在太软弱太害怕了，是一个懦夫，他打算重新过他以前的生活。
欢迎收听无尽恩典，带领我们查考圣经的是蔡伯恩牧师。蔡牧师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。今天牧师会带我们来查考当彼得看见耶稣的空坟墓时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有什么反应呢？他完全显露出自己的软弱和胆怯。您知道吗？神呼召我们仰望十字架，是要把我们从恐惧转移到信心上。现在就让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耶稣的空坟墓。
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，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。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，两个人同跑，那个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，先到了坟墓，低头往里看，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，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，是另在一处卷着。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，看见就信了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，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，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，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天使对他说，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他说，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问他说，妇人，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，就对他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移了去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便去取他。耶稣说，玛利亚。玛利亚就转过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波尼。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。耶稣说，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，我已经看见了主。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。好的，我们读经暂时读到这里。 听众朋友，你还记得我上一次节目提到的一位社会研究人员，一位女士布迪布朗吗？她花了6年的时间试图分辨情绪困扰的原因，以便可以测量、控制和预测人的情绪变化。不过在研究结束的时候，他却情绪崩溃了。他知道人们一定会嘲笑他说：“啊，医生竟然无法医治自己。”布迪布朗他在一个公开演讲当中承认自己感到耻辱，他承认自己脆弱无助。他对朋友说：“啊，我快要死了，我的事业和名誉恐怕会一败涂地。”刚开始的时候他很担心有500个听众听到他的表白，后来他又自我安慰说：“哎呀，应该没有多少人在看这个 TED TED 频道的节目的，我只是过分担心了吧。”但事实上那天不是只有5个6个人在看他的电视节目，也不是500、600，而是1500万人。哇，1500万人看了他的演讲。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布迪布朗的话感到兴趣呢？而且他们还纷纷推荐给他们的朋友说：“哎，你得看看这个视频，哦，你得看看这个节目。”1500万人坐在电视机前听他分析情绪困扰的主要原因是感到羞耻。他又谈到他对羞耻这种感受的研究和分析。他说：“羞耻是因为害怕被割裂，害怕对方知道我是谁，知道我的失败、我的困难、我的挣扎，那么他就会跟我断绝关系。我怕人家发现我就是这么一个脆弱无助的人，因此我感到耻辱，这是最大的压力。”他又说：“这是美国人的生活，充满了无助的感觉，情绪崩溃。”而最后从他的研究里他找到答案，布迪布朗宣告同理心就是羞耻的解药。好，当你陷入孤单羞耻的情况，这个时候如果有人伸出双手拥抱你，用宽容和谦卑的态度对你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也是这样，你经历的事我也正在挣扎着。”那么情况就会改变。我们感到羞耻，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聪明，不够苗条，我们不符合别人的期望，被解雇，失去工作，婚姻失败，孩子堕落，被人利用或利用人，虐待人。我们不符合自己的期望，我们需要别人帮助，我们害怕当别人看到我们真正的样子的时候会排斥我，把我孤立。直到我们听见对方说：“不要害怕，我也是这样。”有1500万人听到布迪布朗说：“我也是这样。”各位朋友，你不必上互联网去寻找有多少人有类似的感受，恐怕是太多人了。你从圣经记载基督复活的事上，其实就找到不少人说：“我也是，我也有这种感受。”彼得有他心中的魔鬼，你说对吗？他并没有被7个鬼附身，而是3次否认主。当布迪布朗研究美国的社会现象时，他说：“对女性来说，羞耻的源头就是她们没有做任何事情。”有趣吗？妇女因为没有做任何事情而感到内疚，抬不起头来。对于作为一个母亲、妻子、父母的照顾者，跟子女一起玩耍、互相沟通的身负多重职责的女性来说，应该要怎么样取得平衡呢？布迪布朗又说，这是现代妇女面对的最大烦恼，她们认为自己一事无成，哪一方面都做得不够好而感到内疚。而男人呢，根据他研究的结果，他认为只有一件事会使得男人感到羞耻，就是向别人表露自己的软弱。圣经记载在耶稣被捕的那一夜，一次又一次有人问彼得：“哎，你是与耶稣在一起的人吗？”他都否认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”他3次向不同的人否认，不承认耶稣基督，然后鸡就叫了。 他三次因为软弱、无力和恐惧否认了耶稣。但事情还没有结束。记得20章第9节说，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所以当约翰和彼得跑到耶稣的坟墓，经文记载先到坟墓的那门徒约翰先进去，不是指彼得，他看见就信了，就是先进去的那个。而彼得的经文没有提到他，第10节只是说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。其实彼得并没有回家，他只是去了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为怕犹太人把门都关上，他太害怕了，他表露的软弱无力，其他的门徒都不想听他说话。或许我们会指责他，就如同指责耶稣的另一个门徒多马。多马不信耶稣复活，他说除非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手指头探入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否则我总不信。多马可是跟随了主3年怎么还不信呢？当然彼得也好不了多少，他亲眼看见了空的坟墓，但却没有因此而充满勇气和信心，反而害怕的回去躲了起来。为什么多马怀疑呢？为什么彼得不信呢？他说耶稣复活了，但表现出来的却是另一回事。他软弱恐惧，是一个懦夫，他好像打算重新过他以前的生活算了。而耶稣为彼得做了什么呢？他以奇妙的方式与彼得重新联系。当时彼得陷于羞耻，因为他3次否认耶稣，感到内疚痛苦，他与外界断绝了，甚至连他的同伴都不理睬他。不过主耶稣仍然对他说，我了解你心中最阴暗的部分，但我仍然爱你，接纳你。说到这儿，各位朋友，让我们的焦点返回莫大拉的玛利亚身上。第12节记载，玛利亚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。在这之前，他根本弄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但这个时候他看见一幅奇妙的景象，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。他更听见耶稣呼唤他的名字，玛利亚。他立刻伸出手要想抱着耶稣，但是耶稣却说，哦，不要摸我。不同的圣经对耶稣说的话有不同的翻译。耶稣说，不要摸我。有些解经家认为，这是因为耶稣的身体进入荣耀的状态，所以不可以触摸，不可以被这个世界污染。不过难道我们的主怕被玛利亚污染吗？我相信在这之前，玛利亚触摸耶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，他跟耶稣是多么的亲近，关系密切。而当耶稣复活之后再次向门徒显现，他更叫多马摸他。所以这样看来，触摸并不是什么禁忌。而另外有圣经把触摸翻译成阻碍，似乎是在说，哦，我要迟到了，我得走了，你不要阻碍我。根据圣经记载，耶稣复活升天前在世上逗留超过40天，所以大概不会那么来去匆匆。因此大多数人认为耶稣是对玛利亚说，哦，你不要抱住我，如果你有事要做，别人抱着你，你恐怕就动弹不得了，对吗？而如果玛利亚抱着耶稣不放，玛利亚也不能去做他该做的事。但是耶稣有事情吩咐他呀，他吩咐说，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，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所以玛利亚领受了主的使命，他放开了手，赶快跑去把主复活的好消息告诉门徒，把他所见的一切向人宣告。还有一点，他必须弯腰，对，他必须弯腰才能看到这座坟墓。我们从圣地的考古中知道耶稣时代的墓穴是怎么样的，那些有石头封住墓口的坟墓位置相当的低，当你走进去的时候，里面是一个洞穴，有时候还放上一张长椅，那尸体就摆放在长椅上。而当玛利亚弯着腰进去的时候，她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 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又看见沾满血迹的细麻布还放在椅子上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旧约圣经记载，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，至圣所是存放约柜的地方，而约柜里面放的是神的律法书。在约柜上面的是什么呢？是基路伯，天使坐在约柜的头部和脚部。每年一次祭司会进到至圣所，他进去做什么呢？他会把血洒在神圣的宝座上，使他成为施恩宝座，并且以宝血将律法书覆盖。而当玛利亚弯着腰低头望见坟墓的时候，他看到的是借着耶稣的复活被圣化的墓穴。他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在安放耶稣的身体的地方坐着，又看见染满血迹的细麻布还放在椅子上。单单重视律法的宝座已经被复活的主的施恩宝座取代了。主耶稣已经挪去了律法的重担。从前祭司进入至圣所稍有差池，你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就是立刻死亡。是的，但是彼得冲进空的坟墓，冲入圣地，却什么事都没发生，当然更没有死。这实在是大大的怜悯。这份大大的怜悯不是玛利亚可以描述的，但是他可以宣告耶稣的话：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。然后加上一句，也是你们的父。耶稣宣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可以升到他父亲那里。这是伟大的、重要的重新的连结。他的父，他的天父，曾经一度转过头去，对于这个充满了罪恶、痛苦和羞辱的世界说，你们和我完全隔离。但现在耶稣复活了，胜过罪恶，死亡被瓦解。耶稣说，我要回到父亲那里去，我们与父重新联系，他不只是我的父亲，也是你们的父亲。这是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的伟大证据。他借着复活建立联系，到父那里去，使他的父也成为我们的父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他很喜欢写文章，他也写到自己的父亲。在他笔下，他的父亲是一位很有才华和智慧的人。他是被共产主义赶出了家乡，来到了美国，被迫从事一些非常低下的工作。他很讨厌这些工作。他空有才华，却生活得十分卑微。为了建立自己存在的意义，抬高自己的价值，他鄙视他的孩子，他虐待自己的妻子，甚至威胁要把他们通通杀死。我这位朋友，他写文章的时候，他自己已经是一个父亲了，所以他下定决心不要像自己的父亲。但这正是问题所在，我们往往会成为我们讨厌的对象，因为我们过分的关注他们，鄙视他们，花太多时间思考在他们身上，所以我们会越来越像他们。当我的朋友想到自己建立的家庭所遇到的重重困难，他也不禁说了一句，啊，我也是这样。他一直渴望有一个不同的父亲，自己要做一个不同的父亲。但是我只能对他说，我不能帮助你，但耶稣可以。这就是复活的伟大信息，不仅解决了死亡的问题，而且还解决了生存的问题。现在我们已经与天上的父亲重新建立亲密的关系，这实在是我们的福气。耶稣死而复活，使他的父也成为我们的父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 我们从空虚的生命得释放。这是牧师带给我们今天的大喜信息。在继续讨论之前，听众朋友，如果您对于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节目的内容，或者是下载相关的资讯，来帮助您建立您个人的灵修生活。牧师，您曾经强调，一个人生病不一定是因为他犯罪或者犯了错误。说到了错误，如果一个人的精神受到了邪灵的压迫或者是干扰，会不会因为他打开了这扇门呢？
是的，主持人，这是有可能的。记得耶稣说的一个比喻是关于打扫房子的。一个人把房子的里里外外打扫干净，但却为回来的魔鬼腾出了更多的空间。或者我们来看看使徒保罗，当他说到哥林多教会有人胡乱领受主的晚餐时，警告他们说，你们是在吃喝自己的罪，因此他们当中就有人病倒了，甚至死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省察自己的心，没有好好认罪，也不承认自己需要神的怜悯和恩典，就不来参加圣餐。他们是在打开自己，容易让撒旦有机会侵入他们的身体、精神和灵性，这是非常有可能的。不过我们必须小心，不要太快的下判断，不能说某个人生病是因为他犯错犯罪，所以神惩罚他，不，这是不对的。我们生活在一个被罪恶污染的堕落世界，自然会遇上不同的灾害或疾病，不是因为犯罪。自从亚当犯罪，世界就受到污染，这是普遍的事实，但并不代表每一种病都是罪的信号。所以难怪约翰福音第九章的记载显得那么重要了。耶稣的门徒问他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了罪呢？是这个人呢？是他的父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也不是这人犯了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。耶稣清楚指出，在这个破碎堕落的世界所发生的悲剧疾病不一定是出于罪，我们需要好好省察自己的心。正如雅各书第五章说，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这节经文说到身体的疾病有时候由罪引发，但不一定都如此。我们不应该看见别人健康出了问题就说，哦，不知道他犯了什么大罪。我们不应该随便下结论审判别人，硬是把疾病跟罪恶扯上关系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恐怕我早就一病不起了。是的，罪不一定是疾病的成因。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，不用我们再用疾病来偿还了。
牧师，如果听众朋友当中有人像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自己觉得没有价值，没有什么好名声，总是害怕别人排斥他、拒绝他，他还能够为神做工吗？
换句话说，他们害怕别人的批评，别人审判他们的目光，是吗？我想对这些听众朋友说，神的审判已经完全倾倒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记住，神帮助我们，没有人能抵挡我们，他们更不能审判我们，因为我已经接受了主基督的救恩。
谢谢牧师解释的这么详细，相信一定能够消除听众朋友的疑虑。再次的谢谢您。
复活的主是主耶稣，世上没有他的坟墓，挪开咒诅，挪开羞辱，他已完成伟大救赎。复活的主是主耶稣，世上没有他的坟墓，同来欢呼，同来庆，他已完成伟大救赎。
世上有哪一位神会使人
神为世人复活，世上有哪一位救主今天仍活着？复活的主是主耶稣，世上没有他的坟墓，挪开咒诅，挪开羞辱，他已完成伟大救赎。复活的主是主耶稣，世上没有他的坟墓，同来欢呼，同来庆祝，他已完成伟大救赎。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生？
为我们而生。
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而死？世上有哪一位神为世人复活？世上有哪一位救主今天仍活着？复活的主是主耶稣，世上没有他的坟墓，挪开咒诅，挪开羞辱，他已完成伟大救赎。复活的主是主耶稣，世上没有他的坟墓，同来欢呼，同来庆祝，他已完成伟大救赎。因他来到全能神作王，
全能神作王，
万事要归拜，万口颂扬，他要按他的心事审判万民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万邦，他是至高的王，全能神作王，万事要归拜，万口颂扬，他要按他的心事审判万民，
朋友，如果您错过了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相关的讯息。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牧师提醒我们，圣经的信息十分的清楚。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以及他死后复活，我们有永生的应许。这个信息实在是鼓励人心，使我们欢欣喜乐。我们明白，没有任何的人或事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我是芳华，邀请您下次同样时间继续和我们一起查考改变生命的福音。愿神赐您盼望和喜乐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。